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这边补充报告一下，就是杨妈妈哦，那个在今天早上永田姐妹打电话来教会，明镜传道接到哦，就是谈到关于她的身体状况不是很理想哦，所以昨天早上好像情况还好，但是昨天晚上就住到平基哎，那。请弟兄姐妹为杨妈妈来祷告，可能好像说连吃东西都没有那个胃口，所以就到医院里面做检查。如果有要去探访的话，就先跟那个永文姐妹来联络。好，那我们要回到上帝的话来，因为只有上帝的话能够稳固人心，使我们这些愚顽人呢也能够有智慧，知道要怎么样子走前面的道路。那我们这一阵子呢，其实都在讲到关于罗马书。如果弟兄姐妹在罗马书当中多读几次的话呢，你会发现罗马书在第二到第四章里面呢，它好像是针对一群特定人士在说话，因为在这三章里面，它提到很多的律法，还有割礼，这不是一般人所会接触到的，所会去重视的。所以在第二到第四章里面呢，感觉啊，他就是跟这一群犹太人在对话。但是到了第五章以后呢，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他不再局限于这小群的群众了，他针对了一个更广大的对象在与他们对话。那这些人呢，就是因信称义的一群人，也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保罗要开始来告诉我们因信称义的这些基督徒，那有没有可能我们从我们的父亲得到了一个很宝贵的礼物，但是呢，我们从来没有把这份礼物拆开，我们觉得它太珍贵了，所以我们舍不得去用它，或是呢，我们也用它了，但是我们对它的这个礼物的功用呢，其实是所知有限。我记得呢，当我大姐住在美国的那几年呢，每次她要从国外回来的时候，她都会告诉我们这些弟妹说有没有需要什么礼物呢，大姐从美国帮你带回来。那有一年呢，我就想到呢，我需要这个东西哇，那个年代啊，能够有一台单眼的相机啊，是多么这个炫的一件事情那时候没有所谓的什么傻瓜相机、数位相机都没有，所以你拍照呢要学习有一点点技术。那这台相机呢，在我的手中啊，我只学到要怎么去调光圈啊，对焦啦，快门要怎么去选择啊，仅此而已顶多呢，这个进阶的部分呢，我就学到说要怎么拍这个景深啊、景浅，还有近距离的近物，以及运动中的这些景象要怎么去拍摄。我就学到了这些皮毛而已，但是啊，这台相机啊，这台宝贵的相机啊，不知道后来呢弄到哪里去了再也找不到了。那我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我们接受了一个福音，但是我们对这个福音的认知是很有限的我们不清不楚，就好像有人传了这一张这个图片给我。他里面提到了基督徒很多家家洁净以后呢，我们的生命其实是属灵啊zero 不是很高超的那个灵性，而是呢完全是一个灵的状态。其中他有提到就是说，如果我们有受洗但是没有重生呢，其实我们的属灵生命是零啊。那如果呢我们这个带敬拜但是却不真诚的话呢，那我们的属灵生命呢也是零的状态当然在看这一章的时候呢，就会给自己很多的思考和反省。那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如果我们对救恩认识的越清楚的话呢，我们就越能够享受其中的好处，体会其中的奥妙，活出基督徒那令人羡慕的生活的光景。否则啊， 我们真的是枉费从神那里得到这么宝贵的礼物，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礼物的价值在哪边，不知道它珍贵的地方在哪里。可能呢，我们成为基督徒还是活出一副可怜兮兮的光景，别人从我们的身上呢看不到一点点的这个馨香之气。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他们根本不会羡慕也来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那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因信称义，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新的开始，让我们能够重新来过，重新开始。今天透过你的经文，也再一次的让我们知道因信称义到底给了我们哪些福气，到底给了我们哪一些好处，而我们是还不自知，还未察觉，或是一知半解的地方。透过今天的经文，愿你来光照提醒我们，好让我们能够享受在其中，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愿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呢，其实在上一章讲到因信称义呢，能够得到神的一个应许，他举了亚伯拉罕在旧约时代呢，他因信得到的应许呢，就是巴勒斯坦、迦南土地这些的好处哈。这些土地呢，就是神给他的应许。但是到了新约，我们这些因信成为神后世的人，成为神儿女的一群人，我们透过因信称义得到了哪一些好处呢？在本章里面就一一开始细数这些福气，要让大家知道。当然恭喜大家的是，我们因信称义啊，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修复了哈。这是所有事情啊还有关系能够继续进展的一个主要的关键。想想看，如果你跟你的配偶大吵一架，我看你连想跟他说话的那个动机啊都没有了哈，还更不用提到跟他睡在同一张床上，要跟他做一些亲密的接触，更是不可能的。那你觉得这位对着圣洁生活有超高标准的上帝，他是怎么样子的来看待我们的？他会乐意的降格跟我们这些满身罪污、满脑子是罪恶思想的人共处一室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真的是跟他的本性哦是相违背的。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圣洁的神啊，看到罪啊就没有办法容忍，就要暴跳如雷。所以我们不要天真的以为哇神是爱，我看到我们的时候就想要来抱抱我们，我们也可以轻易的就跑到他那边去靠近他。神人摩西呢，在诗篇九十篇他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祷告，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在新约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也写到，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重点就是，我们如果没有先把我们身上这些罪的问题解决的话，上帝是不敢靠近我们的，我们也没有办法靠近他。那当然上帝已经把这个解决的这个药强效的这个药剂啊提供给我们了，让我们今天可以坦然的来面见他，来接近他。请问一下，这个强效的清洁剂是什么？就是他的宝血。上帝已经透过他的爱子所流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了。当我们相信的时候呢，他把我们身上这些罪呢都洁净了，我们才有办法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当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重点的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如果罪的问题不先解决啊，上帝是不可能靠近我们，他也不敢靠近我们，因为他一靠近我们呢，我们早就化为乌有了。所以呢，关系是一个首要解决的问题哈，就是跟神之间的关系一定要恢复，后面才有戏唱哈，后面的恩典呢才能够继续的享有。那关系的恢复，我就想到去年哦，我有一部非常卖座的印度片哦，可能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有去看过了，就是《我和我的冠军女儿》。那里面有一段情节呢，我非常的感动，就是这名叫做马哈维亚的摔跤选手哦，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得到这个全国比赛的这个国家级比赛的这个冠军，但是他却一直苦于哦，没有办法生出男孩子。他想要把他这个这一些绝活啊，哦，传递给他的下一代哈，下一代他的孩子继续的来这样子争取这样子的一个光荣。偏偏他生了四个都是女儿，哦，所以他很懊恼之下呢，只好把他的梦想呢打包起来了哈。哎，那有一次呢，他的这两个女儿在学校跟人家打斗，哦，那别人的家长告到他们家里面来，哦，他还以为是他的这个侄子把人家打得这样鼻青脸肿，结果查究之下才发现，哇，是他自己的两个女儿啊，把对方这些男孩哦打得这鼻青脸肿，哦，这个就给他一个启发，就说，哦，搞不好我的女儿就是有成为这个冠军的这个冠军命哈，就有冠军的这种潜力，所以他开始训练起他的女儿起来了哈。那在印度那个保守的地方啊，女孩子摔跤其实还是很难，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但是因为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热情跟冲劲哦，开始训练他的女儿哦。那在这个训练当中呢，他们吃了很多的苦哈，也受到很多邻里这些邻居的这种这个揶揄呀，嘲弄。那但是呢，这个女儿竟然就是在父亲这个慢慢的训练之下呢，已经呢有了一些的那个这个功夫啊。那他父亲就要带他们去打擂台哈，哦，要找一些对手来试看看嘛，比划比划，才知道说到底女儿的程度到哪边。结果啊，他就开始要去找男的来比划比划，哇，这些大人或是男孩哦，看了都笑得哈，哦，合不拢嘴，就派两个弱女子哦，虽然不是弱女子，但是两个女孩子怎么有可能来跟我们比划呢哈，哦？怎么有可能来跟我们比赛呢？哦，结果他们就觉得不要闹这种玩笑了。但是后来他父亲就提高这个赌注哈，哦，结果打动了这群人呢。他说：“好啊，既然看在钱的份上，哦，就叫他们这些这个选手啊，手下留情啊，哦，只要打赢就好了。”哇！结果一比划之下，哇，比了好几回合都输了，这些男的都被打输了，哈，哦。哇，他们觉得好，怎么这么丢脸啊，打不过女生，哎，那在这个当中呢，其实这些女孩子的潜力就慢慢的发挥出来了。那他的大女儿后来呢，就慢慢的从这些地区性的比赛进到这个省级的比赛，最后到国家级的比赛，哦，都节节的胜利，以至于呢，最后进到这个体育学院，哦，国家的这个体育代表队里面呢去受集训。但是在这个集训当中呢，就发生了一段插曲，哦，就是教练教导的方式跟他父亲的教导方式有落差，所以他回到家的时候呢，常常就跟他的这个父亲呢，啊，在讨论说，哇，现在教练教我的一些方式哈是怎么样子，怎么样子。父亲听了哈很不是滋味哈，他觉得说，那你把我当初教你的那些呢，摆到哪里去了，甩到哪里去了哈。有一次呢，他又回家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呢，父亲就忍受不住了哈，就说，那我们来比较看看哈，到底是你的教练比较厉害还是我比较厉害。没想到这样比划下来之后呢，他父亲被他打败了。哇，父亲觉得 颜面无光哦，就是好像在女儿面前竟然被自己的女儿打败，但是这个女儿呢其实心里面很难过，这不是本来她愿意做的事情，但是是因为她父亲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要求哦，让她不得已做出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比赛。那后来呢，这个姐姐在非常自责的情况下呢，妹妹提醒她哦，其实不应该忘掉父亲给你的这些技术哦，因为你能够有今天的成就啊，其实完全要归功于父亲给你的训练。妹妹叫做巴比塔哦，姐姐叫做吉塔哦，那后来这个妹妹呢，也进到这个国家队里面哦，参与这个集训，因为她在各个层级的比赛也是开始出人头地。所以也进到这个国家队里面去接受这样子的一个集训。那姐姐呢开始出国比赛了哦，因为姐姐比她提早进去就开始出国比赛，结果没想到啊，姐姐在出国的比赛中啊节节失利啊，也失去了当初的这个热情啊还有信心了。那妹妹告诉她说，你要不要打电话回去给爸爸哦，因为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爸爸还是自己的爸爸哦。那他这个姐姐啊就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呢，他就哭着脸哦拿起话筒打电话给这个另外一端的父亲。我当父亲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呢，我就久久不能够自我哦，因为他觉得他这个女儿好像又回到他的手中了，好像又回到他身边了。他跟父亲呢重修旧好，那才有后面的这个重建之路，因为他已经失去了这个对比赛的这些热情跟热忱了跟信心了。所以当他跟他的父亲和好之后呢，他父亲呢就偷偷摸摸的跑到这个体育学院哦，开始来帮他哦秘密的训练哦，重新开启了一条重建之路。那最后呢，这个吉塔呢，他就赢得了这个国际比赛的冠军哦。这是印度呢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赢得摔跤的冠军。那这是里面呢非常感人的一幕。其实话说回来，如果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不修复好的话呢？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回到他的面前哦，更不要提说我们想要拥有的那些基本的平安、喜乐跟盼望呢，都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没有修复好的话呢，这些基本的元素啊，会慢慢的从我们身上离开。这就是保罗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想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常常会不小心、不经意的跟一些人哦破坏了关系，甚至这些人是我们最亲密的关系。但是呢，如何去修复好这样子的关系呢？我想这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需要面对跟学习的地方。啊，今天我们看见，当我们与神的关系修复了，我们接下来才能够一步一步的享受神所要给我们的各项福气。从第五章里面呢，我们要看到因信称义，第二样属灵的福气是我们能以神荣耀的盼望夸口。这是保罗在第二节里面所告诉我们的。神的荣耀是什么样子的福气呢？我们知道吗？我们见识过吗？我们知道神的荣耀到底是什么荣耀？对我们来讲很抽象吗？基本上神的荣耀就是他性情的一个部分，但是呢，他愿意把这样子的一个荣耀呢跟我们来分享哦。除非你看到了这福气的价值，否则你就不会羡慕神的荣耀与我何干呐？你只会在乎说，只要神供应我饮食、日常所需用的一切钱财，这样就够了。神的荣耀那么样子的遥远，那么样子的抽象哦，我想我没有什么兴趣。 保罗在后面几章呢，他会更清楚的提到到底神的荣耀是怎么一回事。问题是我们羡慕这样子的一个荣耀吗？或许我在刚刚所提到的那部片子《我和我的冠军女儿》的里面的一部分情节来做说明。这些女孩子呢，她们为了能够在摔跤界争得一席之地啊，她们不知道受了多少的苦，流了多少的眼泪，那她们也不知道说她们父亲训练她这样子的一个目的跟用意是什么，难道只是为了要展现她们的厉害吗？所以当她们父亲每天早上早早的把她们叫起来挖起来去做这个耐力训练的时候呢，哇，她们都很痛苦，本来这个时候还是应该在被窝里面好好的享受这个睡觉的这个乐趣的时候呢，被父亲就挖起来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跑步。那每次跑步啊，经过那些小吃摊的时候，哇，他们都受不了，因为那是他们最爱吃的那些美食都在他们眼前诱惑他们，但是因为为了要维持一个好的身材呢，他们就是只能够绕过去而已，完全不能够去尝一口。父亲为了要让他们训练更加专注呢，把他们的头发也剪掉了，剪得跟男生一样。那这个对这些女孩子来讲真的是难以接受，父亲怎么这么残忍做出这种事情来。我们知道那个女孩子的头发被剪其实是一件很羞辱的事情，可是呢，父亲为了要让他们有好的表现好的训练，所以把他的那个头发也剪掉了。但是当他们在比赛中打败所有的男孩子，渐渐的崭露头角，享受这个胜利的滋味时候呢，哇，他们才明白到原来这种胜利的光环是蛮吸引人的，这个荣耀啊是有它吸引人的地方。当他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跟这样子的一个回馈的时候呢，他愿意更加的去接受严格的训练。所以这个女主角这个吉塔呢，她才能够慢慢的从这样子的一个初级的比赛中进阶上来，进到这样子的一个世界级的这个舞台里面。因为她体会到原来这个光荣啊，这个荣耀的价值是在哪里。这段话我要请大家一同的来读在 PPT 上面罗马书二章五到九节这段话来，请。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就是这个荣耀的盼望呢，驱使我们呐、有这样子的一个盼望，有这样子的一个动力呢，即使在受苦当中呢，因为想到那个荣耀的时刻将会临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就不以为意那我要再请大家读另外一种翻译的版本就是新汉语译本也是请大家一同来读，请。我们又借着他凭着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立的这恩典中，并且以盼望神的荣耀夸口。不但如此，我们也以患难夸口，要知道患难生出忍耐，忍耐生出老练，老练生出盼望，盼望不是落空而使人羞愧的。不但如此，我们现在既已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夸口。为什么要让大家读这两种不同的版本呢？其实在上面 这个和合本里面呢，那些欢欢喜喜的这些蓝色的这些词啊，甚至第十一节的这个为乐哦，这些词呢，在新汉语译本呢，都把它翻成夸口。夸口跟欢欢喜喜在程度上面是有差别的哦，而且这个夸口啊，它的力道比这个欢欢喜喜哦更强。我很喜欢羽毛球运动哦，所以每次我都欢欢喜喜、高高兴兴的去从事这一项球类运动。跟我说，哇，我每次想到要打羽毛球啊，我就茶不思饭不想。哇，我以从事这项球类运动哦为夸耀、为夸口。请问一下，这个程度上有没有不一样？是有不一样的哦。这个欢欢喜喜只是表示，可能这个球类运动是你的兴趣，是你的嗜好。但是以这项运动来夸口、来夸耀，等于是表示啊，你把你的整个热情啊，都投注在这个上面的。这种热情，这种程度啊，就好像以前我们在看这个我们的少棒队在威廉波特比赛的时候，半夜啊，都会爬起来来看到底今天的中华队有没有赢得比赛一样。我们连睡觉都可以不顾了，都可以半夜爬起来来看比赛的结果是怎么样子。所以保罗在这边用了这个夸口，是来告诉我们这个荣耀啊，这个荣耀的盼望啊，是让我们能够拿来夸口、拿来夸耀的。也就是说，因为有这荣耀的盼望，即使在患难中也是以朝向这荣耀的目标来前进的。这是一个认识神、对神荣耀作为有期待的人该有的态度。所以呢，他不会被眼前的困难所限制住，因为他知道困难背后的那个荣耀才是一个终极的目标。或许我应该说，透过这些患难使得神的荣耀就渐渐的成型在我们身上了。透过这些患难，使得神的荣耀才慢慢的从我们这个人的身上哦表现出来。如果没有这些患难的话呢，神的荣耀从我们这些人身上看不到、看不见、显现不出来。这是一个奥秘哦，这是一个奥妙。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我要提到一个我们浸信会非常有名的大牧者，他是叫做施布真牧师哈。施布真是在我们浸信会里面哦响叮当的这些人物哈。很多人听过他大有能力的讲道，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他的一生啊，被忧郁症所苦。这位被称为讲道王子的施布真，生于19世纪中叶的英国，但是他的一生呢，其实一直在跟这个忧郁症哦在搏斗。当我们听到他有能力的讲道，知道他带来英国那个年代的灵性复兴运动，可是我们却不知道他有这不为人知的一面，或是我们忽略的一面。这是我们很难理解的一件事情哦。我们常常想到说，蒙神所用的仆人，被神所重用的人，不是应该要平平安安哦，欢欢喜喜的来被神使用吗？但是呢，他就是靠着神的恩典，这样一生在与这些忧郁症共处。所以我们从他的讲道当中呢，看不出他是一个忧郁症的人哦，他不看察觉不出来他是有这样子一个这个疾病的人。所以他是靠着神的恩典走完他一生的路，侍奉完他一生的道路。神的荣耀呢， 在这位仆人他所重用的仆人身上展露无遗。这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我们相信在患难中也有神的美意。也许这个时候我们就身处在这样子一个患难的当中，在你的家庭中，或是在你的感情生活里，或是在你的职场里，也许就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我们也是落在这样子的一个患难中。可是我们是怎么样子来看这些患难呢？保罗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而这个盼望是不会让我们羞愧的，不会让我们羞耻的。也就是说，这个盼望是不会落空的，因为这个盼望是从神来的，是神要给我们的，只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苦难，才慢慢的让我们能够体会得到，让我们能够认识到，原来神的荣耀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才能够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才能够稍稍的有一些明白的地方。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三个福气，因信称义使我们得着圣灵，显明了神对我们的爱，或说借由圣灵使我们跟神的爱呢连接上关系的。保罗说这个盼望呢使我们不会觉得羞耻，是因为神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请问一下，我们在座的哪一个人不需要爱呢？当爱让我们感受不到的时候，离我们远去的时候，我们甚至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我们甚至连想活下去的动机都没有了。所以是因为神的爱让我们重新燃起这个希望，重新能够知道有神的陪伴，我们不再孤单，我们不再无助。很多人是因为透过感受到这样子的爱来接受这个信仰的，透过可能他周遭的这些基督徒的朋友对他的关心，对他的关爱，让他觉得神真的很爱他，这群人真的很爱他，而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他们来接受这个信仰的。但是我们什么时候接受到神的这个爱呢？就是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接受主的那一刻。圣灵的内住呢，就是表达了神完全接纳我们。我说如果神不先把这个罪的问题解决掉的话，他不要说要靠近我们，他不要说要进到我们里面，他连靠近我们都不可能了。但是今天神竟然住到我们的心里面。罗马书五章他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神今天愿意把圣灵给了我们，就代表他是真心诚意的爱我们，因为他把自己都给了我们，他住到我们这个龌龊的人心里面，直到住到我们这个不堪的人心里面，因为他用宝血先来洁净我们的，所以他可以住到我们的心里面。所以今天你只要觉得，你只要认识到你是有圣灵的人呢，你是心里面有圣灵的人呢，就代表你已经被神爱上了，你是被神所爱的一群人。所以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一章里面他说到那个比喻，有一个朋友来向他，就有一个朋友这个他远道的朋友来找他，所以他要去找他的这个邻居的朋友要这些饼来供应给他的这个远行的远道的朋友。耶稣用这个比喻最后提到说，天父岂不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当我们走投无路，当我们不知道人生怎么面对的时候，神就借着圣灵住到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重新知道原来我们是被爱的人，原来 我们是被上帝所拣选的一群人，我们不能够再轻看自己，不能够再轻视自己的生命。所以借着所得到的圣灵，我们也得到了神的爱，同时借着基督为我们的死，也显明了神的爱。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来，请。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看到这个社会其实有多少人愿意为软弱的人做一点事呢？很少，不然的话呢，我们的蒋月慧姐妹不会一夕爆红，就是因为她去帮这些民众就是抗议抗争，所以就变成了一个这个红人啊。说明了其实在这个社会中啊，大部分我们都是想要跟那些光鲜亮丽的人在一起，跟他拍照来就是沾沾他们的光。说到我们要帮这些不起眼的人做一点事啊，我们还真的是不太愿意。但是这边告诉我们，基督不只是愿意为软弱的人死啊，而且还是为罪人而死啊。那罪人就是我们这些坏蛋，基督愿意为我们这些坏蛋而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请问一下，我们用我们的头脑想想看，有谁头壳坏掉想要做出这种傻事呢？如果愿意为义人死，为好人死，或许还有人敢做，还有人愿意做。因为我们觉得中国人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然后又说，死有重于泰山，轻于鸿毛。如果啊，我们要死的话，也是要做一些选择吧。那在这边呢，想要请问我们的慧强弟兄，如果今天上帝给你一个选择，你要为某某人而死，请问一下，你会为谁而死呢？的标准答案就为他的阿伯为穷蛮姐妹。为什么？为爱的人死才有价值啊，对不对？或是为敬佩的人死为我们所尊敬的人死，我们觉得也有这个功用也有这个效用。但是谁会去为死刑犯而死，为杀人犯而死？我想没有人会做出这种傻事吧，对不对？这些人把这个社会搞得乌烟瘴气，唾弃他们都来不及了，还为他们而死，门都没有。但是这边让我们看见，基督为我们这些罪人而死，为我们这些坏蛋而死，在我们还没有做出任何改变的时候，他就愿意为我们而死。所以圣经说，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爱我们。我们没有这么重要，我们没有这么宝贵，就这个值得他来做这样子的牺牲，而是因为他爱我们，他看重我们，所以他愿意做出这样子的一个牺牲。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爱呢，感动俘虏我们的心，让我们觉得说，原来我这个人这么有用，这么有价值，所以啊，我不能够再浑浑噩噩的过我的一生了，我要起来，我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做一些荣耀神的事情。是透过这个爱呢，来改变我们。最后我们要来看因信称义，在本章里所提到的最后一项福气，就是让我们得到拯救。在九到十节的经文里面，他让我们看到因信称义使我们在两方面得到神的拯救。第一个就是我们从神的愤怒之下被救出来了。在我们还没有因信称义的时候， 我们是时常活在神的愤怒之下。在前面的罗马书我们已经有提过了，在罗马书一章十八节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在二章五节他也提到，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现在我们才知道，当我们还没有站在因信称义的地位上面的时候呢，神是看我们多不顺眼的，看到我们满肚子火，全身我们从头到顶呢都是罪，所以他让我们看见，我们既然已经从这样子神的愤怒底下挣脱开来了，被救出来了，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子呢？就是他第十节所说的，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不止从愤怒当中被拯救出来，我们啊，第二层啊，再晋升一层，要靠着神所给我们的复活生命来得生，来得救。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再过去那种旧生活了，我们不要再活在过去那种老我光景当中了，我们要走出来了。我们因为有得到神的这个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因他的身得救，靠耶稣所给的生命能够得到完全的拯救。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呢，我们很快又会走回头路，又回到过去的老我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有一些基督徒他的生命不会吸引人，他的生命呢跟他还没有信主前呢没有太大的差别，他们的复活生命一直彰显不出来，活不出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对因信称义这样子的一个真理可能是迷迷糊糊的，没有弄懂。保罗告诉我们，既然我们都可以靠着耶稣的受死跟神和好，不再成为敌人，都已经跟神和好了，那我们就不要再做那些令他生气的事情，我们要做他喜欢的事情。那这就是接下来的罗马书呢他要说明的地方，请大家拭目以待。下一次的人呢他就要讲到这些部分了。讲了这么多就是要告诉大家，神给我们的救恩其实是极其丰富又完全的，但是如果你对他是一知半解的话呢，你活出来的呢就显露不出来，你没有办法用那个这样子一个丰盛的生命呢来吸引神，来吸引人，来荣耀神。因此呢要鼓励弟兄姐妹能够活在这个真理的实际里面，让我们都好好的来面对这个因信称义所给我们的这些福气。那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因信称义到底得到了哪一些好处。第一个好处是什么？我们一同来与神关系的修复，与神关系的修复，我们才有接下来的关系进展的可能。那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好处呢？我们一起来读，以神荣耀的盼望来夸口。那第三个好处是什么好处呢？借由圣灵使我们能够连结于神的爱。最后一个好处呢就是使我们得蒙拯救。我想这就是今天我们从因信称义里面这个真理里面所看到的，原来神的这个给我们的福气这么多啊！以往我们在读第五章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说原来因信称义有涵盖了这么多的恩典在这个其中。我想我们今天既然已经看到了，已经明白了，我们就要活在这个实际里面。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让我们能够从因信 称义这样子的一个基本当中，基础当中，继续的向前，继续的往前。是的，主啊，也透过今天的信息，你深深的来对我们说话。我们不知道因信称义，原来背后还有这么多的福气，你要一一的赐给我们，一一的赏赐给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常常活在你的恩典当中，活在你真理的光中，来与你一同往前。感谢神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要一同来唱这首回应诗歌哦。何人如此，如我也能得着这救主宝血的权利。我们一同来唱。
何人如此，如我也能得着救主宝血权利。为谁使他如此痛苦，为我他人受苦至今。今人大爱，何人如此，我主我神敬畏我事。今人大爱，何人如此，我主我神敬畏。
我们一同起立来唱。
何人如此，如我也能得着救主宝血权利。为谁使他如此痛苦，为我他人受苦至今。今人大爱，何人如此，我主我神敬畏我事。今人大爱，何人如此，我主我神敬畏我事。今人大爱，何人如此，我主我神敬畏我事。
阿爸天父，这实在是一个惊人的大爱，这样子的爱竟然临到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身上。原来你乐意将你的儿子赐给我们，你乐意看见他受这些痛苦，是为了让我们不再受痛苦。因为如果是我们要去承担这些痛苦的话，主啊，我们早就没命了，我们早就没有明天了。但是因为你怜悯我们，你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无人，知道我们需要你这位永活的真神，所以你赐下这样子的一个恩典，让我们能够透过接受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而白白的称义。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站在这称义的地位上面，我们与神重新和好，所以我们的关系能够继续的进展下去。我们也要求你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以神的荣耀为夸口，为夸耀。还有我们也要请求你，让我们能够因为知道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你是完全的接纳我们这个罪人，你是何等的爱我们这个罪人。最后你也要让我们从你的愤怒中得到拯救，从你给我们的生命中得到完全的释放。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聚会就暂停到这边，我们默祷散会，也可以彼此交通来互相祷告。